个我们就是一个走心派的读书会，就是让大家挖掘自己的内心。严重怀疑有一些人有讲到哽咽，
有就是很大家可能真的掏心掏肺的在分享。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这周是邀请书友来分享的阅读配方单元。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邀请不同的人来分享他们与阅读之间的故事。那今天的来宾呢，也是从去年就开始参加我们的读书会，然后持续一起阅读与实作的书友 Rosa， 特别邀请他来节目分享他的阅读历程，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读书会的模范生之一。那我们今天呢，会透过他的分享，然后来聊聊最近他读的书，然后还有读书会对他产生的改变。然后另外呢，我们的阅读配方共读实作社群已经正式上线咯，想要加入的朋友呢，可以点首页的连接加入我们。我们在3月28号之前加入的话呢，将享有77折的优惠，每天不到10元就能与我们一起共读实作，想把握优惠的人别错过啦。
Hello Rosa。
Hello 大家好。
Rosa 的声音很适合录 podcast， 为什么有一种很有磁性的感觉？
很怕很吵，所以一直很远离麦克风。
那我想要先请你先简单先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让听众认识你。
好，大家好，我是 Rosa， 然后我是一个软体工程师。那我会加入这读书会，是因为我之前就是一直有在自己读书，但是就觉得好像少了讨论，然后看过去的东西又不知道是不是有真的吸收，然后找了很久之后才来加入这个 Booking Action 的读书会这样子。那我平常时读书的习惯就是会利用通勤，因为我想要减少自己滑手机，所以我就会直接带一本书在身上，那这样子我就会记得要把书拿出来看，不然这样子带着就白带了这样子。所以这是我阅读的情境。
你跟我蛮像的，因为我也是喜欢就是通勤的时候带一本书，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就是有时候你在就是收拾你自己的包包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今天要带谁出门呢？
对，然后
感觉很奇
妙，
真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你每次带出门那就是有一个人跟着你一起就是旅行啊，或者是可能在城市里面散步啊，我会有一种这种浪漫的幻想。
我就觉得我今天就是带着他跟我去某个，就也不会读得很严肃，如果我今天是要出去玩的话，可能就会找一本比较好读的书。
那你最近带在身上的是哪一本书？
最近我我今天没有带，但我今天我最近在读的是那个我想好好跟你说话
哦。
对，最近发现可能有时候无意识下会用很多比较暴力沟通的方式跟别人对话，但是你自己可能没有发现。我就一边读着书一边发现，天哪，就是多一个字少一个字，然后给的感觉这样会差这么多。
我觉得在文字表达上面其实也是，然后感觉这是一个疗愈系的朋友这本书。
对，很适合就是比较忙的时候可以读的书。
因为我最近就是一直大家都在探讨这种，应该说最近刚好有人邀请我讲自由这个议题，然后所以我最近带那一本书就是叫成为自由人。然后就会觉得说很酷的一种感觉是，我觉得这个作者好像跟，就是因为作者比我们还年长，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作者好像跟我现在好像走了很多很相像的路，然后或者是相像的这种感受跟体验，然后就会有一种就是好像带了一个知己在身边的感觉。
哦，
就是我们这种浪漫派都会这样，
未来的知己这样。
对，而且或者是带了一个很理解你的一个朋友这样。那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 Rosa 是一个本来就会阅读的，那你为什么，就因为通常有时候大家觉得说加入阅读读书会是因为你可能没有阅读习惯，或者是没有时间读书，那你为什么还会想要加入？
我加入的原因比较是我想要练习如何输出我读到的东西，因为可能常常朋友就会发现你在读书就说，那你这本在讲什么，那本在讲什么，然后讲一讲都觉得对，我都只有自己读，然后书柜很满，可是我都没有任何一本书有输出。所以我就想说加入读书会是可以训练我练习怎么把自己看到的东西表达出来，整理出来的一个方法。
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读完然后就会说就这样啊，
对就这样，
可以打
勾，我懂了
这样。
下礼拜再问，想说天哪，我上礼拜到底读了什么，我懂了什么啦。
然后或者是说其实别人问你的时候你也很难去可能阐述这本书的到底在讲什么，时间一久之后就会有一点难。
对，
然后因为之前有听你聊到说就是你是特别喜欢在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过程，那你觉得这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 可能同一件事情你自己在看的时候你只有你自己的故事，可是同一个事情换到别人身上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不一样的解读，然后 这件事就让我觉得哦，原来同一本书的同一段话带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义，然后藉由分享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也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或者是这个作者可能想要表达的意思。
嗯，
对，这可能是我觉得讨论中我收获比较多的部分。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故事，他是说就是在一场读书会里面，然后大家都是在讲同一本书，然后他就是请大家可能请两个人然后上去讲所以他们关于这本书，他说如果你不知道他们在讲同一本书的话你会以为是不同一本书。
嗯，对对对，有时候会这样。就是可能很像大家在玩个什么桌游，然后我们都不讲说我们底牌是同样的时候，
对对对对，或者是我觉得可能在一本书里面大家带出的观点会蛮不一样的。
嗯，
像是我印象蛮深刻，就我们在八月的时候导读那一本《财富的心灵法则》嘛，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那本是一个还蛮，我觉得它有时候会让你去很多提问，让你去回顾一下过去的自己，或者是过去在关系里面不管是亲情啊友谊啊等等的自己是怎么样的，然后好像 乍看之下跟金钱没什么关系但是其实是还蛮有关系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发现说大家每次在分享的时候分享到后面就是越来越走心，欸，就是大家会很深沉的去挖掘自己的内在，比如说哦，以前可能我父母亲怎么样啊，然后我兄弟姐妹怎么样啊，然后或者是资源比较少啊，所以可能我在这个部分上面我就是长大之后还是会特别的想要去计较等等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带出这一块这样子。
有，我觉得《情绪寄生》那一本书也是，
哦，
就是大家看了每一篇不同的故事之后可能有些人对这个篇幅他有感觉，有些人就没有，所以就是藉由这个沟通的时候就发现哎，原来就是实际上也有发生这样子的故事的时候，在听的时候会跟书本里面讲的东西会觉得比较契合。
就是一些真实事件跟真实案例。
对，
我们这是一个走心态的读书会就是让大家挖掘自己的内心，
聊着聊着全部都是我小时候
然后看两行泪或是严重怀疑有一些人有讲到哽咽，
有就是很大家可能真的掏心掏肺的在分享自己的一些心
得。我觉得是耶，刚好就是也是一个场域吧，我觉得在里面的人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是因为以书本然后作为一个起点，所以因为你其实没有办法平常好像没事，跟
不会对，欸，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就是那个家人关系
好像也很奇怪
很怪，压力好大
对啊，然后因为我们其实这个读书会是比较实作型的，就是我们都会设计一些小任务啊，然后想要问问看说，欸，在这些小任务里面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
其实是第一次，
第一次
我第一次要报名参加读书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看到就是女力新生 Anne 的 story， 然后想说哎，有读书会我就来报名，然后就主持人是 Anne 跟 Chelsea 嘛，然后看到书的时候我其实有认真思考了一个礼拜，因为那本书根本不是我会选的书我印象中的读书会大部分的选书真的都是那种成品十大排行榜
或是商管书，
对，就是你一定会看到的书，然后听到要选这本的时候我真的是然后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是那时候是想法诞生前最重要的事，
问号问号，
对，我真的很问号然后我认真的就很想参加读书会，但我就把这一个报名讯息放着一个礼拜，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这本书我到底要不要，
我都不知道中间 Rosal 这些心路历程他今天第一次深刻的剖析他自己
我真的放了一个礼拜，又好想参加，然后又是你们，然后但是这本书我又不知道到底在干嘛，就好像不是我理想中的读书会的样貌，后来一个礼拜之后想说啊，不然就先试一个月，所以那一本书试了一个月，然后做的那个小任务是要布置自己的家嘛，一个小角落。
对，
然后第一开始第二周导读第二周知道要做这个作业的时候我还一直在想奇怪啊，这跟这个书是差在就是有什么关联我蛮想，因为你要写作业之前你都要先想想看教授为什么要给你这份报告，他到底想要知道什么，那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作业，跟这本书到底是就是
有什么关联性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说
Josie 还好吧
没有，我就是想说我是不是想太多了，然后我又不知道就是大家会认真到什么程度，所以我第二个礼拜知道要做这作业的时候，其实我从第二个礼拜到最后第四周这两个礼拜时间我真的很认真在我的行事历上面做好我每一个礼拜就是每一天要做的规划，我要先布置角落，我要做 PPT， 我要整理我的报告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报告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然后因为我真的很紧张，然后我也准备很多，所以我最后有带那个迪士尼的法
库，超可爱的，
我真的很紧张，太紧张，因为整个报告是第一次
而且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怪奇图书会 什么啊，大家不是应该就来培养好习惯吗？
对啊，所以就有点不太习惯这样子。
那你觉得后来你有理解他其中的观点是什么？
哎，真的还没有哎，我想说、
哦、真的吗？
那个是我来娓娓道来里面最找不到关联性的、
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其实有分享创意是怎么来的嘛，然后他整本书都在讲说他是身为一个广告人，然后他创意怎么来的、然后其实我最印象深刻的一段是，就是他说他是一个很喜欢就是有自己那种空间的人，即便是在那种很大的广告公司，然后你就是一个很小的这种位置的时候，他都会把它布置的就是非常的 fancy、然后因为他就说只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他就可以就是很放松做自己，然后这时候不管是他做简报或做提案的这些灵感就会涌现。然后所以其实我当初会设计这个小角落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就是仿效这个方式，就是当你可能在这样让你很开心舒服的方式中，你心情会放松，然后你可能思绪就会比较跳跃，然后创意可能就会出现这样。
原来如此。
对，其实它中间是这个观点。
哦，用一下呢，他布置他的办公室的那个
桌子。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他也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人，然后所以那时候就还蛮好奇说，如果是大家的话，大家会怎么样去创造自己的创意小角落。然后的确我觉得还蛮多，就是很多人认真，
对，会认真去挪一个可能他们已经很想布置的地方，然后为了这个作业就真的比较有动力去挪了一个地方，
即便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有人就是弄了一个角落然后种花，我觉得那也蛮可爱的。
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会特地就是我有 遇到其他书友就是跟我讲说他特地跟他男友，然后就说哎、我想要我有这个小任务，然后可不可以就我们家里面有个挪出一个小角落，然后让我布置这样、
哦、好可爱、哦、
对，那我就觉得很 Q、然后他说现在经过那边就会觉得哎，心情很不错这样。
对啊，就特地去营造的一个地方。
那你看完那本书之后，就是你有觉得有带来什么样的感觉吗？因为毕竟那是你从来不会看的书。
可能类别不是我会走的。但如果是有看到，我觉得它封面是蛮美的、然后那本书我读到最后的最大的启发应该是心法，他在做很多点子上面的心法不是一个 SOP， 他的创意产生真的是他去了解那个企业本身他想要合作的对象、他了解了他们之后才有办法帮他们设计那些商品。我觉得这才是他给我的最大的东西，就是 你真的要去产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是为了做而做，不是为了要就是可能设计一个很厉害的封面，然后为了要得奖而去做这些东西，还是实际上去了解这些作品本身，这个歌手他想要传达的意思、然后去结合他自己的专业做出来的这些商品，我觉得真的比较可以打动人心吧。
然后就会得奖。
哎，对啊对啊对啊，就他不是为了得奖而做，但是他做的这些就反而让他可以得奖。
我觉得是一种感性的共鸣吧，就是比方说我觉得他在书里面有提到说那些 Happy News 啊，然后或者是他曾经做很多服装品牌，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对于服装品牌的印象就是这样，可能就是哦，可能这一季是什么，然后就是怎样的主视觉，可是他可能是会去深入了解说为什么他们要出这个东西，然后会去可能跟这个企业进行非常非常深入的沟通。然后我觉得最酷的是就是我看到后面我很喜欢他的一个点，就是他在做每一个提案或者是做每一个创意的时候，他里面他都会就是比方说他在做那个服装品牌好了，他都会放一首他觉得很适合的歌、然后他只要开始做的时候他就会听那首歌，他就觉得可以进入那个状态。对，所以我还蛮喜欢你刚刚提到的说你觉得是一个心法，其实我也觉得他其实没有跟你讲说哦，你的简报架构要怎么样拍、然后要怎么样做，然后要怎么样去说服别人，
对，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可以产生创意，他都不是在讲这一类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他反而是从生活中去提取一些你真的可以用的，就像是可能到当时在简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就因为是迪士尼的这个角落嘛，所以你可能就会带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对对 对，就是其实这个也是他在简报的时候他曾经做过的一些小方法、所以我觉得那一本书算是，因为老实说那时候我在选这本书的时候，你就说就是他就说这本书也是他从来就是在书店都不会拿起来看的书这样。但是我其实老实说我会看到那本书是因为 有一次我在 我男友的书柜上面就看到，然后我想说哎，这封面好酷哦，然后我就拿起来翻个四五页吧，然后就开始看完嘞、嗯，然后我就在两天就看完了。
我也是，我也是，
很快，因为它是
很好读，
它的叙事很好读，
嗯，对，很轻松，然后就是故事性的，你就描述就很像就是一个人在你旁边跟你说故事这样。嗯、我原本想说，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前把它读完就好，我好像真的是一天晚上我就把它读完了。
对，而且你会忍不住想要一直看，
一直看，一直看，很有趣的一本故事。嗯，
那本书也是，就是我觉得蛮奇妙，然后选它作为。第一本也算是
很有勇气
我们就是要做这种这种事
很有勇气
应该蛮符合 Chelsea 的风格
对对 对
就是第一次就要做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对就是 要做任务的时候看到是这本书的时候就两个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家都问号这样子
对
嗯，那你觉得在这些实作的过程让我分享印象最深刻吗那如果是以你喜欢的书来看
我喜欢的书应该就是那本为什么要睡觉吧
哦、果然是如萨
对因为我一直就是一直有没办法就有一种睡眠障碍的感觉就是我现在都会熬夜到很晚然后我也是时间有点颠倒然后虽然旁边都一直跟你说睡觉很重要啊然后你一定要睡满八个小时啊但我就满脑子心想到底为什么一定是八这个数字不能只睡五吗我不是只要有睡就好了吗
我不是每天好好的
对啊那为什么不能只睡四个小时四个小时醒来也是醒来啊就很多就是没办法理解我知道睡觉很重要可是没有人真的告诉我它到底重要在哪里那那一本书里面就用很多很多的实验然后或者是文献来告诉我就是如果你没睡满多少小时如果你一个礼拜没睡满六个小时基本上你就跟酒驾是没什么两样、嗯、诸如此类的一些结论会让我发现哦原来这些都是实验过然后为什么一定是八一定是七个小时这样子、
嗯、
对所以那本书看完之后我就有更认真的去就是好好睡觉
而且我觉得那本书其实带给我最大的算冲击嘛也不太是冲击但是对最大的观念上的转换是就是他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人是有分什么晨型人夜型人等等的、嗯、他说其实你几点睡觉就是相对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睡满八个小时才是重要然后就以此为一个借口有的时候可能十二点一两点睡就会觉得哦明天睡个十点起来
就好然后还有那个梦它里面有说你做了很多梦
对对对对对
可能只是是为了要保护你万一实际上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那些情感上会比较淡一点
嗯
对那个也是蛮大的
那个我觉得也很酷哎、欸、
对就是你可能做了一些噩梦、就是、你
梦有疗愈的作用
对对对 对
嗯像是我觉得那时候会选那选这本书你有觉得就是嗯怎么是这本书
我觉得书单很明显就两个人开出来的感觉
哎、欸、没有这也是我选
因为这就是比较多人会看的书那我那时候看到书单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每一个月有一种就是第一个月的书单都不知道在哪里然后第二个月的时候就这知道然后第三个月就好 Chelsea 风格然后第四个月这会不会是 Anne 选的
但其实老实说全部几乎都是我选的啦、嗯、对对对、嗯、就是我们在那边讨论的时候然后 Anne 就说哎、欸，我们这周要读什么这样子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环节我们两个自己在讨论说可能每一本书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读书会的目的不是说你来听我们读书会你就可以不用看书其实我们从可能第一天我们都还是鼓励大家去买书来看这样那我觉得有这个讨论或者是有这样子的导读目的是可能提取一些我们觉得还不错的章节然后分享给你所以其实我们在提取的时候也不见得每个章节都会说到那目的呢还是要让你去看书
有点像是帮你导读小小开箱但是不告诉你全貌
对我们会开箱一些亮点然后跟你讲说哎、欸，有一些东西是有趣的哦这样、嗯、像是可能你刚刚有提到什么梦啊什么的我们那时候就会提一些小章节但是后面都会说哎、欸，那如果大家喜欢都会去看然后我觉得很神奇的事就是基本上呢只要有参加可能他们参加前都会先问我说哎、欸，那请问就是一定要
买书吗
对、嗯、然后我就说其实你也不用先买书我觉得你可以先去了解它然后觉得它适不适合你然后你再买有趣的是每一个人最后都会买
对我好像中间他们就会买书来
看对他们就会第二周开始分享说哎、欸，我看到
了看到第几张
对
我已经看完上礼拜的、哦、
看得比我快然后说太那个太超前了这样
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 应该是说我们办这个读书会的还有一个目的是，我觉得在推广阅读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如果你只是跟大家讲说哦，现在就都没有人在读书啊，这种有点半威胁式的，
对啊，
其实压力很大，
很大，压力很大。就是那时我现在也要带一本书在身上吗？
对啊，是不是哦，好累哦，这样。但是如果你是用比较循序渐进的方式，大家就会不自觉的就会觉得说哦，好像可以去晃晃，然后可以带个书，它是比较是一个感性，然后你又自己可以觉得舒服的方式。
对，
这也算是我们在办的时候的一个初心啊，就是我自己那时候为什么会办也是因为这样。对，然后再来呢，想要问 Rosa， 因为我都会问这个书友这个问题，就是你都是怎么样参加读书会的，因为我们有线上也有线下嘛，然后你的情境跟就是你在这个参加过程里面你觉得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我的情境是线上参加，一方面是因为督促自己在礼拜六的时候要
早起，
参加算也没多早，但就是会记得一定要起来。好像没很早，我们是
11点
哦，其实也没很早，但是就是督促自己
要起来。我看过那种超级精实的，早上6点那种，
那就再联络。
对，我觉得很累，可是
都永远线下。对，我就对啊，所以我是早上会参加线上读书会，然后情境应该就是我就会坐在床上，然后就是打开我的电脑，就跟大家一起讨论书。
嗯，
对，
那你觉得这样子有帮助到就是解决就是你觉得没有人可以讨论的这个部分吗？因为其实如果是可能只是想要有人讨论的话，可能朋友啊或者是家人也可以。但为什么你觉得跟陌生人讨论比较好玩？
我觉得会有一种不同领域的人会去激发不一样的想法。对，所以第一开始第一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大家都处于蛮含蓄的，很像就是大一新生见面会，就是大家都不怎么
开学了。
对，然后就自我介绍完就一阵尴尬，然后就是问的问题，大家我记得那时候第一个月第一本书，我们好像每个人都回答不超过2句话，
就是嗯，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我觉得很好。然后就结束。
嗯，很考验主持人的功力。
对，就是很为难，就是 Chelsea 跟你们两个人，只好就自己就是长篇大论回答那个问题这样。所以第一个月是第一次练习的时候，就大家比较害羞，然后慢慢我觉得比较熟了，然后大家讲的话比较多的时候，就像是第二本书的时候，我们在讲那个财富的
心理法则
的时候，大家就是分享的就会更内心。那我觉得就是比较习惯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习惯自己读自己消化自己吸收，但是真的有人讲的时候就是觉得可以比较整理自己的思绪。
我觉得我在导读的时候我还蛮倾向分享自己的故事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相对真实，就是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我可能过去有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啊等等的，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也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很更愿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
对对，就是你可能看到旁边的书友也分享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对耶，他的这个故事好像我也有类似的时候，你也比较容易就是说出来。
而且我还蛮喜欢最后就是书友会互相就是哎，那个我想要发言，我想要回答刚刚那个谁
的
问
题。
对，然后就觉得好开心哦，这个时候主持人变得很轻松，
然后后面大家才会热络起来。
对，前面都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适应期这样。那你觉得是不是到现在啊，你的阅读习惯有怎么样的改变吗？
阅读习惯就我还是一样会维持每个月读一本书，但比较多的习惯改变应该就是我会在读书的时候问自己比较多的问题，我就可能就会像是读书会那样，我可能在某一个章节我就会停下来，那我可能就会想想看，那如果是我会想要怎么做，我有没有什么故事是跟这个作者写的东西比较相像的，就有点自己办了一个自己内心的小型读书会的感觉，
就有两个 Rosa 这样子， Rosa A Rosa B 这样，然后他们在回答
彼此
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你真的比较能读懂这一本书啦，不会就好像只是为了打勾而把这本书翻完。
可是你以前就是本来就比较容易会始作的人，对不对？
对，我会始作，就是像之前看子弹笔记或者是原子习惯这种书的时候，我就会大概去截取它的重点，就发现哎，可能这个章节很适合我，就是使用在我的生活上，那我就会把它记下来，那我这个月就会来始作它，那如果觉得效果不错我就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就是对啊，像是运动啊阅读啊这种的。
对，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认真实践的人，就是 Rosa 算是那个读书会模范生。
谢谢。
你要发一个那个 award
对，要发一个奖牌给我。
那你在这样参与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就是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比较不一样的变化？那我可以举一个例，就是像是我们在上一次跟书友 Dora 分享的时候，他就说 他发现自己就是或其他人有跟他讲说，就是他会参加的这一段时间其实也蛮长的，就是也是将近
快半年，
对，半年多。然后他说他以前是一个超级宇宙固执的人，然后身边人都说他很固执这样、然后他发现说他突然变得，就是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说，哎、欸，你突然好像没有像以前这么坚持自己的坚持己见了这样、然后他就说他觉得后来他人家刚刚跟他讲的时候，他回过头来想，他发现好像是因为他开始就是会想要培养这个阅读习惯，然后他发现说，哎、欸，其实这世界很大，然后这个知识 很多，然后我们其实也不用很坚持我们自己在想什么，或者是当你跟探求内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就说他有回去回顾他自己过去的一些经验，他发现他会这么坚持可能是某些什么样原因，可能从情绪寄生那本书啊等等的，他就发现说他在这个个性上面反而有一些改变。然后那时候那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说原来会有这种质变
这么大的变化这样子。
对，他可能是一个个性上循序渐进。那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就是我以前是个很急的人、就是我什么事情都就是要赶在那个时间前就一定要做好，所以我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其实蛮累的。然后我后来发现我开始看书的时候，我比较能够静下心来，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以前也是很急，然后就是会觉得、怎么办，
想赶快解决，
很焦躁，整个人非常焦躁。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我现在就算发生一些重大事件，我还是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在那边看书
把自己抽离、是吗？
对对，就可以有一个让我就是放松的方式。然后想问问看你有没有类似像这样个性或者是一些性格啊，或者是那种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变化。
我觉得不一样的变化可能是聊天吧，因为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工作久的时候，就发现不太会擅长跟朋友聊天，因为你就都跟自己，然后讲话也越来越精简，然后也不太擅长、
哦、因为你
就讲重点就好了。对，你跟我讲了一大堆东西，但是如果 你最终结论是那个，我就会想说那你可以先告诉我结论嘛，就很没耐心。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可能是开始学着怎么慢慢的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去叙述自己的一些比较故事的东西，而不再只是就是很像列点式的在讲话，
就是 A 项 B 项
B 项，对，但就只要做到以下这三项就可以了这样子我之前可能就是很懒得好好讲话、就可能人家做报告我看到要写什么150字心得我就觉得很烦，如果只是做一页 PPT 我就觉得相对好很多
哦、
就是比较不会说故事。
所以反而是因为你就是会有一个要分享的压力嘛，
对，然后就开始想着就是好像要好好的把话说清楚，就不能只告诉大家结论，然后大家就是会一脸瞪大眼睛看着你、那接下来呢？
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因为你是跟跨领域的人，所以这个领域人其实不见得可能会了解你这个的故事内容，所以你可能必须要说的更详细，然后组织的更缜密一点这样。
对
哎、这个我也没想过，就是说故事，因为我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所以说故事好像从以前到现在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太大
障碍上。
对对对，但是我是一个焦躁的人、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就有一些改善。所以我觉得就我通常就会问说哎、实际上的变化，然后跟这种质变的部分这样，然后会想要去知道说哎、那在这样阅读的过程里面对你们的产生的改变。那最后呢，我想要问你，你觉得就是阅读有带给你怎么样的解答吗？这是一个大哉问。
我以前都是看一些侦探小说，好像真的是
我也超爱超爱。
对啊，可是好像是真的是长大之后才发现有一些书可以回答你一些问题，就像是原子习惯，我就会发现哦，就是原来习惯的养成不是说什么一次就要做一个很巨大的变化，那或者是像子弹笔记，它就会帮助我去规划我就是整个生活，那慢慢的从书里面去找到很多答案，所以我现在就是会开始看一些比较心灵类的书，例如好好说话这种、因为我觉得很多问题你很难直接找一个人，即使是你很好的朋友你都很难跟他倾诉你所有的问题， even 就是你跟他倾诉了他也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协助你，因为他们能做就是听你说话。但如果是看书的话，我觉得就很像你的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就是每个人帮你走了不一样的路，所以你去看看人家走了这个路，然后他做了什么选择之后，他得到的心路历程是什么，你就不用再花时间重新走过一次。那这就是我看每一本书的时候我会学到的一些小经验吧。
就像是有一句话说，就是书啊、电影啊，或者是影集啊，其实因为我们一个人可能只能过我们这样一个人的人生嘛，可是你可以就是透过这些东西，然后过上可能几百种人生。对，我觉得是跟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概念很像。然后你刚刚说习惯的养成嘛，其实我觉得我在办这个读书会这个过程里面也发现说，就是因为很多人是本来不读书的，
对，就读不完一本书，不是不读书，是读不完一本书，
不读书好像会被延上，
是有想要读书，但是都读不完一本书。对
，Rosa 该紧急挽救我。对，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可能每周然后这样读一点点读一点点一点点，然后他们就很惊讶发现说，哦，原来我现在已经这一年可以读这么多书哦，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微小的改变。那最后呢，你觉得如果是对这个读书会有兴趣的话，然后以你的观点的话，你觉得怎样的人特别适合，比方说喜欢一些稀奇古怪的书？
我觉得是最近我在看你的 story 才发现，就是如果你是有阅读偏食症的人，因为可能你自己选书选久了，你会比较偏好某些类别的书，这也没有什么对与错，可能你就已经习惯这个书的种类的时候，你一定下意识下会去选这一类的书，因为比较好读，你也不会就是莫名其妙读一个什么历史文学，所以就可能真的打开就是没办法继续下去，
直接睡着。
对啊，所以我想说，如果是你可能觉得选书上面希望有不一样的类别的话，那也可以试着来参加这个读书会，因为这样子起码就是有一个可以帮你带入门，你就是这本书不是你喜欢的，但是如果你跟着大家一起讨论或是参加读书会的时候，会让你就是心房比较卸下，就是不要这么紧张。就我们还是会读完这本书，但就是你也可以慢慢发现，哎，原来这个类别的书也是你自己喜欢的，所以你就开了另外一扇门。
那你现在会走到类似创意类的书柜吗？
会偶尔翻一下，但不会带走。因为创意类我觉得都蛮多是设计的书，但不是故事类的。
我是说像哦，所以你觉得想法诞生哦那一本是比较
像是他在叙述故事，可是很多创意的书它真的就是作品集的感觉。对，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也有安排其他创意的书。
对对对，
也是故事，
我觉得可能故事比较好讨论跟比较好带入啦。
的确的确，然后会让初学者比较容易入门。
对，不要这么害怕，他起码不觉得他是在学任何心法，或是不觉得他是在看一个什么创意的书，他就觉得就是在读一个人的故事。
对，其实我们在安排读书会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那时候我是有自己的脉络的，就是第一个月先让大家开启一些你的创意，然后第二个月比较心灵类，接下来就是情绪，然后理财，还有就身体健康
体，
然后还有怎么样发掘自己的优势，然后还有怎么样阅读，然后最后就是还会跟大家讲说，哎，怎么样可能实际的去就是把你自己输入的这些东西，然后讲可以讲给别人听。所以那时候我是有一个这样安排的顺序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是后来看到你的那个 post 我才发现你有一个脉络，因为你整理在一张图，就是我们所有读过的书。
对对对 对, 对，
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有这个脉络，我原本以为就是很临时兴起。
为什么要改变一个人啊，突然想起来。
对改变一个人，对对对对，我以为是很临时兴起的，就是可能
没有没有没有，是改变一个人其实是也是比较心理的，但是因为情绪寄生是从比较心理学去探讨，可能比方说一些情绪为何而生嘛，那如何改变一个人，其实就是用比较行销的角度来去看说我们是怎么样被这些商家洗脑，
对，行为上的改变。
对，行为心理学，所以其实两个都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最后呢，请 Rosa 推荐一本书给听众朋友。
那我最近在读的书就是赖培霞写的那个哇，好想跟你好好说话这本书，因为我发现就是自己可能在沟通上面会下意识下用了一些比较暴力的言语去跟你亲近的人说话，虽然你表达不是这样，但是往往就是到最后就是引起一堆纷争，然后等到事后再回过头来发现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沟通的那一件事情的本身。然后就现在在开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就是语言的力量是真的很大，你可能小小的一句话，小小的一个字，你都可能改变这整段话的意思。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蛮适合想要好好跟身边的人说话，或是你觉得你好像常常讲了一句话你觉得没有什么，可是你旁边的人就会暴怒，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又说我。对，我觉得那本书就是蛮适合大家去看，因为它里面举了很多例子，实际上的语句，然后会告诉你非暴力沟通的方式跟你平常可能会说的方式的差异点在哪。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就是虽然都是在叙述同一件事情，可是你有没有带入一些情绪，有没有带入描述事情，就是会有很大的差异。
对，而且我觉得作者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我那时候看他影片，我觉得他讲话的方式就很慢，会让你就是
很舒服
会想要去听。
谢谢 Rosa 的推荐，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找一下，它应该也是一个还蛮容易就是
入门的书，
对对对 对、嗯、
小小本的很好读也很好期待
欢迎就带着疗愈系朋友
对对 对
好的，今天很谢谢 Rosa 的分享，
谢谢。其实在做阅读配方这个系列的与书友对谈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除了是可以真的听他们说阅读对他们带来的改变之外呢，也更清楚自己是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那如果呢你也想要加入阅读配方的共读实作社群的话，欢迎你点选首页的连结并且输入折扣码，在3月28之前呢都可以享有限定优惠。那我们下周见啦，拜拜。